欢迎回到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的直播现场。8月19号，中国军机险些在南中国海上空国际空域和美国军机相撞。美方批评中国对美机进行了危险拦截，并视这种拦截为挑衅行为，而中方指责是美机抵近侦察在先，中方飞行员操作专业，与美机保持了安全距离。分析人士认为，美中军机惊险交锋凸显出中国军方在区域内的强势以及中美之间的不信任感，对正在回暖中的美中军事关系带来不利影响。此次的交锋将对未来的美中关系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呢？
今天我们邀请两位嘉宾来参加这个话题的讨论，一位是华盛顿智库哈德逊研究所客座研究员韩连朝先生，另外一位是香港资深媒体人季硕明先生。季先生通过视频从上海参加我们节目的讨论。各位听众和观众朋友可以拨打我们的听众热线电话来参加节目，我们的电话号码是400-120-0551，再说一遍，400-120-0551。韩连朝先生，据媒体报道呢，自从2001年中美两架军机相撞以来，中国和美国在空中和海上的这种冲突甚至碰撞是经常发生的，最近几个月以来就发生了好几次，但是像上个星期发生的这次却是很少见的，因为当时中国军机距离美国的这架 PA 就是 P8 反潜机距离只不过10米，甚至说
9米，
少于10米。有一些网友就形容这如同两架高速行驶的汽车在高速公路上，距离不过几厘米。那么对这次事件，为什么这次事件这么的危险？
我觉得这个事件本身啊，它凸显了中国和美国这个在一些战略上的一些根本的一些分歧。那最主要就是说，美国想维护二战以后建立的这种国际秩序，那么中国呢想靠实力的打破这个秩序，建立一个新的一套秩序。那尽管是这个我们知道中共习近平主席多次提出来要建立这个大国新型关系，在去年这个今年这就是上个月7月份，在他的这个第6轮中美战略经济对话中间9次提到建立这个大国新型关系，但是实质上呢，这次这个出现的这个事件表明呢，那么这个建立所谓大国新型关系实际上是很虚的东西，要么就是说习近平他的政令不能出中南海。
Misunderstandings, and could eventually.
然后呢，我觉得这个里头最关键的问题就是说，美中之间有一个认知上的问题。那美国呢，在中国沿海，在中国在南海进行巡逻已经有差不多60多年了。那中国呢现在在所谓的实力增大之后呢，就要打破这个格局，说你不能在我的这个专属经济区进行这个侦察巡逻，这是争论的焦点。那根据美国根据这个联合国这个海洋法公约呢，大部分国家和美国都认为海洋这个专属经济区只是归属这个所有国呢一方呢，只能规范打鱼与捕鱼和这个石油，那对外国飞机军用活动呢它是不能进行干预的。但是有少部分国家，比如说中国，还大概18个国家，有的说是27个国家，那么反对这个说法，认为在专属经济区呢也应该进行规范，这个是矛盾的主要点。但是呢一般国家都不会主动的进行干预，军事干预。实际上只有3个国家对这个专属经济区啊，有军事活动，外国的军事活动进行干预。那哪3个国家呢？就是一个是中国，一个是北韩，一个是秘鲁。所以这个问题不从根本上解决，那么这个美中之间的这种竞争和这种拦截侦察这种这个危险的活动呢，可能还会持续下去。
季硕明先生，关于这次交锋事件反映出了中美之间的问题，除了刚才韩连朝先生说到这些，您还有其他的补充吗？
我对这个韩先生那个观点我有一些不同的一些看法，因为就是可能每个国家对他的领海 对它海洋的这个保护是可能有自己不同的一些一个战略。那个中国实际上是实行的是200海里无害通行，那么就是在这个200海里的这个海洋，那个只要你是对中国不造成危害、不构成危害的，我们不会做一些驱离的一些动作。那么当然侦察机那个它没有直接的危害，但是它有潜在的危害，它要在这个海洋区域当中那个作业，而且这个作业是对于做中国的这个刚刚在组建的核潜艇的这个港口的这个侦察，那么这个对中国是会造成那个伤害的，那么所以中国会采取一些驱离的动作。那么我们看这个2001年这个13年前在海南这个岛的这个附近也发生过这样军机和这个美国的这个侦察机的这个这样对峙，最后变成那个就是相撞，最后发生了这个中国的一个那个歼八机的这个掉到海里，至今都还没有找到这个踪影。那么那个时候是在210公里的这个这么一个海域当中，现在我们看到13年以后这一次发生的拦截的这个动作，这个对峙，它发生在217公里。那么实际上，离200海里这个那个还有很大的距离。那么那个从这个十多年的这个拦截的距离，我们就看到，那个我们对领海的这个保护，从临岸到那个近海，对吧？那个临海到近海，在不断的扩大我们的一个保护的这个范围。未来我们的保护范围应该就是在200海里，还会扩大到200海里。那么这一个美国那个五角大楼那个发言人曾经说，这一次的这个美国的侦察是他这个例行的这个任务。那可能美国也没有这个意识到，中国随着它的国力和它的这个军事力量的这个增强，从原来的歼八现在到歼十一第二代，那它的军力、它的那个战机的那个装备和空中人员的技术都在提高。
啊，季晓明先生，我想打断您一下，对不起，刚才您谈到的这个数字问题，我看到《环球日报》的报道，他说的是2001年中美军机相撞，距离海南岛也就是100公里，这次发生的地点距离海南岛是220公里，所以这说明中国在这个这是不是这样子？
美国方面的这个报道和五角大楼说是217公里。那个是2001年我曾经到海南去采访，那么在海南采访过程当中，我们就看到那个时候整个海南是沉浸在一种悲壮当中，那个因为中国是那个军机和人员是有损失的。那么这一次呢，却让大家觉得明显看到中国的军事实力和这个驾驶员的这个本能的技术素养都在发生变化。你比如说这一次一个动作就是90度的一个转弯，对吧？虽然是很危险，但是没有出状况，这个是让美军是非常惊讶的。那所以他们认为这是一种挑衅。
嗯，季晓明先生，我也插一个问题啊，就是这两天呢，有美国的媒体报道说呢，说中国呢希望借用这种非常超前的或者翻滚的这种很危险的动作呢，来对美机构成威胁。那么甚至呢，不惜重复这个2001年这个撞机的事件，以取得美国的这个高科技。您觉得有这种可能性吗，季先生？
那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有，其实里边有一个很大的变化。我自己觉得2001年，王伟的那个动作，有很大程度上是一个偶然的，有他的偶然性，就是或者说是他有一些个人行为，或者说那个个人英雄主义在里边。那么加上那个时候的飞机的性能和个人的素养可能都有些差距， 所以导致了一些事故的发生。这一次我相信那个不是那个飞行驾驶员个人的喜好和个人的判断来做这样的一个动作，一定是由这个整个这个过程应该是有那个 一种战争的一个，就有一个沙盘推演的。那甚至于就是在做了几次的准备以后做一个这样的一种尝试。
是的，
美国的新报道上讲有在南海的这个海军那个航空兵当中有一个指挥员专门在做，我相信美国也得到了这方面的一些情况。
好的，谢谢就说明先生。韩连朝先生，那么我们知道2001年，刚才就说明先生和我们都谈到2001年中美军机相撞这一个事故，不管是当时这个中国的飞行员王伟个人英雄主义，像季硕明先生所说那样，事故确实发生了。
对，
从那时以来，中美两国一直在试图建立军事上的这种互信，建立军事热线，然后双方的军事官员之间的交流。但是从最近的一系列事件，特别是8月19号的事件，可以看出，中美两国的军方远远没有建立起这种互信的关系，即使在通讯交流方面也有很大的不足。那么两国，我们知道这个星期两国的这个军事官员在华盛顿就这一系列问题举行会谈，您认为今后中美两国军方之间这种沟通交流会有所改善吗？
我觉得这个可能会有所改善，因为这个是双方这个两国的元首有一个这个共识，那么要推动这个大国新兴关系，所谓大国新兴就是不对抗、不冲突，这个相互尊重，合作共赢。但是呢，这个里头呢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我前面提到的这个在这个专属军区里头应该怎么样行为，这个行为规则的问题。那么刚才既然谈到，那中方对这个地方要进行保护，那但是呢，同时呢，中方也认为美国这个专属军区实际上是一个国际这个空间，是国际这个公海范围，在公海范围呢，这些是符合国际法的。
那么双方在这个认知上的不同，导致了双方做出的反应和采取的行动不同。
对，
那在至少在海洋公约法这个问题上，双方有没有可能把他们的认知上的差距拉近一点？
当然是可以的，就是双方应该呢，就是说我觉得最好的解决途径呢，那么就是通过海洋法法庭，联合国海洋法庭对这个问题做一个裁决，那么大家根据这个裁决来决定自己行为准则。我前面谈的就是说，你刚才问的前面那个问题呢，就是说美中之间啊，实际上在7月份就举行了一个美中公海海域海空军事安全这个协商会议，就这个冲突和这个突然相遇来这个行为规则呢，做出一些个建立一些个制度。这种但是这个很明显，这个制度没有不是行之有效，还没有完全确立。我觉得今后呢，他们还会再进一步加强这方面的合作，避免未来的这个冲突。但是我觉得这个不会停止，在这个关键问题不解决的话呢，这个问题还会照样出现。
嗯，好的，我们现在已经有很多的观众和听众在线上等待，我们呢先来接听几位观众的热线电话。首先请山东的孔先生简短的发表您的看法。孔先生您好。孔先生，
我认为啊，
嗯，
与美国军较劲儿的，那就是一个是卡达夫，又是萨拉姆，他们都有。如果
山东的孔先生忙电话，
对，我现在可以听到。
Okay.
对，您说现在和美国在军事上较劲儿的只有萨达姆，然后您还有什么别的看法没有？好
啊，还有卡扎菲啊。如果中国跟美国较劲儿呢，那就是一是穷人家的孩子，显摆自己，再一个呢，就是军头呢给习大帝找麻烦，军头都是贪官。对王岐山反贪十分反感，找美国军机呢，给王岐山找点麻烦而已。
嗯、
谢谢，再见。
好，谢谢山东孔先生。接下来请安徽的张先生参加我们节目的讨论。张先生，您好。
啊，你好，是这样的，这个中国啊是一个大国，13亿人民，这个从中国的领导和13亿人民呢， 都想跟美国搞好关系，
嗯，
建立真正的感情。这个感情呢，就要在人民当中产生。那现在这种感情建立不起来的主要原因呢，我想举个例子，宝生，我经常看你的节目，我对你呢也有感情，就是说这个，如果说我和宝生住在一个地球村里面，住在一个村子里面，你把你家里的武器、棍子、棒子、斧头，这个都拿到我家的门口来，在我这里面耀武扬威的，你监督我的出行，我的一举一动都在你的监督之下。我们两个包身，我们俩的感情呢是很难建立起来的。所以说，我说历史是人民书写的，我们美国人民和中国人民要建立真正的感情，必须要相互尊重，千万不能用武力来威胁。我觉得这种感情是很难建立起来的。
嗯，好，谢谢安徽的张先生。
我家里没有棍子棒子，只有一把菜刀做饭用的。好，接下来请黑龙江的张先生来参加我们的节目讨论。张先生您好。
你好，看看美国这个现在就频繁进入我们海域领空哈。虽然我飞行员做了个翻滚这个动作，这个动作的意思是让你美国滚蛋。虽然美国政府说中国飞行员很不专业，什么叫专业？你把你 F-35 飞机拿了，要我飞行员是保准一下给你开上天空，很专业、很技术、很熟练的摆弄你 F-35，就跟摆弄鸟似的。谢谢。
嗯，好，谢谢黑龙江张先生。刚才有一位听众说的，现在山东孔先生说的，他说中国人民对美国人民还都是友好的，做出类似于这样的这个挑衅行为的呢，是军中的一些军头。我在我们网上也看到一个网友的评论，他是这么说的：中美人民是友好的，现在是江派在军中的亲信在故意挑拨美中关系，大家不要上当。季硕明先生，您有什么回应？
那个，我觉得呢，这个有些观众对这个中美关系呢是比较悲观的，
嗯，
我却不这么认为。就总体上，我觉得这个中美关系啊，那个现在是一个最好的，或者说历史上最好的一个时期，或者说最好一个时期之一。那个为什么这么说？就是那个习近平这个执政以后，他把中美关系主要是在从战略上去考虑，所以他会讲建立中美的这个那个新型的这个大国关系。那其实即使这一次那个有这样的一个对峙，比较激烈的一个对峙出现，其实美国在那个五角大楼新闻发言人这个在发言的时候，他讲这种状况从去年年底开始就比较多，就是中国的这个，当美国侦察机出现的时候，中国的军机上去阻截这个情况是比较多。那么这种情况出现，其实并没有影响中美的关系和因为这些事件影响中美的关系和中美的军事交流。你比如说去年年底就不断出现这样的一个拦截状况，但是今年六月份，那个美国还是承诺原来邀请中国参加美国的环太平洋的这个军事演习，但中国都派了这个中国的那个巡洋舰啊什么都去参演了。那么实际上这个是一个事件，那么这个事件我不认为会影响那个在改善当中的中美关系。
是的。
那么习近平在
好，谢谢季先生。我们在这个问题上，我们来听一下韩先生的意见好吗？您觉得会对中美未来关系会不会产生带来不利的影响？
我觉得一般来说，我同意这个季先生的看法，大体上不会，因为这个两国国家元首已经讲得很清楚，这个希望呢朝建立一个和平的这个关系。但是呢，这种危险的这种拦截啊，可能会擦枪走火的造成这个升级，制造这种不能相互信任的那么一个攻击。很大的程度上，我觉得在这个问题上，美国啊是保持相当大的克制的态度。因为你想，美国过去60多年一直在这个地方来巡逻，你现在说你不能这样做，这是我要保护我的国土，那你就把这个原来建立这种秩序打破了。那打破了，那之间呢就应该有一个谅解， 有一个相互取得一些个谅解之后，你再采取这样的这些个行动，这样就避免这种擦枪走火。现在看起来我觉得还没有建立完全建立这种机制来避免这种这个出现更大的冲突。
嗯，我们现在线上呢还有很多的观众在等待，我们来接听一下他们的电话。请河北的张先生简短的发表您的看法。河北张先生。
你好。
嗯，
我想中国大陆的许多正能量，什么爱国必反美了，什么中美变必有一战了，我想中国美国都不想打仗，怎么有一战呢？但是中美之间是有分歧的，但是我想习近平在访问蒙古时说一句话，要考虑中国人的这个承受度，就是说中美之间的习惯不同，说对中国进行一些批评啊指责的时候，要考虑着中国人的承受能力和承受方式，不要关心于美国人的习惯跟中国人并不一样。在这方面，我想中美之间有许多问题，有合作的领域，也有说争论的地方。我想中美之间没有战争的可能。谢谢。
嗯，好，谢谢河北的张先生，还是很非常理性的发言啊。
嗯、
接下来请山东的张先生简短的发表您的看法。张先生，山东的张先生。
好，主持人要嘉宾好，我想就是发表我的看法。我认为啊，中美之间就是军事摩擦就是频繁率再高的话，也不会发生战争。为什么呢？因为这里边有俄罗斯因素，有日美因素。我们知道，就是俄罗斯啊，就是吞并克里米亚，就是世界上就是好多国家都在指责他，就是俄罗斯就是一直在发誓，就是和美国什么什么干上一战啊，就让美国什么什么彻底怕俄罗斯。就是什么什么，他有就是什么领土往扩张的，就是那种野心都，还有日美因素，日美啊，就是一直想什么，想也是想恢复他的军国主义那个时代，就是需要中国的配合，需要美国，需要中国来配合美国，来对世界的就是好多问题来解决。谢谢。
好，谢谢山东的张先生。接下来我们请对不起，河北的石先生，简短的发表您的看法好吗？石先生您好，石先生，
我请问主持人一个问题。
嗯，您说。
美国他允许别的国家在他200海里之内逼近侦察吗？
嗯，好，谢谢您。我们请韩先生来回应一下这个问题好吗？
是可以的。对，美国呢，这个北方司令部的司令，2008年特别讲到。就是我们这个美国呢，就是在不允许所谓不清楚的飞机进入自己的领空，但是呢，在这个领空之外，它是可以进行训练。比如说俄国的飞机，他们知道是俄国的军机在这儿进行训练、侦察、监测，它是不会干涉的。
嗯，就是首先要进行识别。
对。
那韩先生，我看到我们一位网友在我们的有关报道后边有这么一个留言。说美苏争霸期间，苏军曾有我舰奉命撞击你舰之举，最后两国一起探讨行为准则，中美还没有怎么玩，不会一下子就有行为准则，玩多了大家都心有余悸，肯定会坐下来商量，肯定相互间这些小动作都是试探对方的底线，不足挂齿。
对，
您怎么看？
我觉得是这样的，就是现在中美之间已经意识到这个擦枪走火这个危险，然后呢希望设定一个底线。那么为什么这个双方现在正在谈美中这个公海海域的海空要军事安全协议，就是这个行为规则，我觉得就是这个原因。那么这个可能还有相当一段时间，因为根本的问题没有解决，就是在这个专属经济区里头，外国军舰是不是有自由航行的这个权利？美国呢认为是可以自由航行，中国说不能，你影响了我的这个安全，这是一个关键问题。这个问题必须要得到解决之后呢，才有可能达成一个行为准则。
好，我们还有几分钟的时间，下面接听一下浙江的方先生。方先生您好，您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了。
哎，你好。主持人好，嘉宾好。
你好。
我刚才听那个上海的那个季先生说，中美关系目前是历史上是最好的，我表示有不同的看法。我认为中美关系这个历史上最好的是应该是抗战时期，美国帮助中国打日本鬼子那段时间是可以说是最好的。
嗯。
大家都记得那是有一个飞虎队嘛，
是，
而且美国那个我的母亲他们都吃到美国的这个大米。
好的，谢谢浙江的方先生，您的意思我们听明白了，因为时间的关系只能请您讲这么多，我们还有一分钟左右的时间，请季硕明先生做一下回应。
我是觉得啊，因为他刚才讲的我觉得没有必要回应，因为现在这个执政者是不一样的。那么现在有一个问题就是我需要觉得要探讨的，就是刚才崔先生说60多年来美国都是这么惯例在做，但是我觉得美国要认真的思考和判断现在正在崛起当中的中国，他有什么诉求，他在国际的空间和保护自己有些什么要求。因为这60多年来中国基本上由于自己没发展是被压着的，甚至于最危险的就是台海那个危机的时候，美国航空母舰群全部压过来，那个中国一点办法都没有。但是现在这个世界的规则是不是要重新进行一些衡量和考虑，不能只以美国为中心，在别人家的家门口的时候需要有一些共识和一个准确的判断。
嗯，好的，谢谢季先生。时间关系呢，关于中美军机惊险交锋的事件的讨论呢，就只能告一段落了。感谢韩连超先生和香港资深媒体人季硕明先生参加了这个话题的讨论。稍后我们将探讨的话题是中国为何严待维吾尔族人却宽待回族人，欢迎您继续锁定收看。